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次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易取，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行此行者，命与宗师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无量大众眷属为友，赐子金牌至行者前，赞言法子五行大乘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与千化佛，一时受手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擦手赞叹诸佛，如一念请即生彼国七宝池中，此紫金台如大宝莲花，经树即开，行者身坐紫墨金色，足下亦有七宝莲花，佛及菩萨俱是放光照行者身，目即开明。因前续习普闻众生存说甚深第一义谛，记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经于七日应时际遇摩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会短，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历世诸佛于诸佛所修诸三昧，经一小劫得无生瘾，现前受记，是名上品中生者。这一段文呢，讲这个九品往生的第二一种，所以是上品中生。因为上品呢一共有三种，就是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中生的条件呢，就是不必受次读诵方等经典，不必念经，就是不必读诵方等经典，就是大乘经典，但是要善解易取。就说你听经的时间，你对这个大乘的道理啊懂了，心心相应，不必你自己啊去念经。这一点大家要体会到，我们念经的时间呢，如果说不打妄想啊，这一部经念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听经的时间说你不打妄想啊，可以做得到。大家，我想大家会有这个经验，你这一部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念下来从始至终啊，一点妄想不打呀，办不到，太长。但是听经的时间三言两语，他把这个重点呢说给你听，这个时间你没有机会打妄想，这个功用是一样的。念大乘经典呢也要心心相应，听经嘛更要心心相应，但是这个两方面呢比较起来啊，听经来的得的厉害。你自己念经啊还不用懂，不用懂，就懂的话你重点抓不出来，重点抓不住。听经呢你不会不懂，他再三的解释给你听，你懂了，你这个道理就了解了，了解了就是心心相印。我们主要是求了解，我们受菩萨戒也是这样的，受菩萨戒你要懂的法师的话，那你就得戒，你根本他讲的话你不懂，根本就是不得戒，不得戒，道理是一样的。说上品中生啊，不必受次读诵方等经典，但是要善解易取，于第一义心不惊动。讲到这个最高的境界，心里面能够相应，不惊不怖，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就说明啊，他讲的最高的境界，你与他相应了，这是你这个心与这个境界相应了，心里边不惊慌，没有怀疑，这一点也很重要。深信因果， 还有一个条件，你要相信因果。因果，因就是种子，果就是结果。你种了什么种子，就有什么结果，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说我们佛教讲缘起法，因缘，因缘呢，因就是发心，缘就是助缘。发心与助缘呢，中间也有因果的成分在里面，也有因果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因缘呢，因果呀，事与理呀，这个六个字啊，一定要把它连贯起来。要深信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因果在经里边讲啊，尤其我们拜莲花忏里讲啊，有花报，有现报，啊，有果报。现报呢，就是你现在做好坏事，现在就得好坏报，很快。滑报呢，那么你来不及，你做好坏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报在你的后代，啊，这个账呢算在你的后代，这叫滑报。果报呢，那就你死了之后给你算总账。算总账，这个账还是要算的，不能不算。你比如说是老子欠债，儿子还钱，这是花报，这是花报，啊，所以是深信因果啊，是我们学佛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关键。如是因呢，感如是果，但是你做好因感好果，做坏因呢感坏果。不谤大乘，不要毁谤这个大乘。现在我们佛学里边呢，佛教里边有两种行为，一种是大乘的行为，一种是小乘的行为。小乘的行为啊，就是完全在身；大乘的行为呢，完全在心。所以大乘戒是心戒，小乘戒是身戒。身体力行，这是小乘戒。那就是比如我们加个比喻，你这个吃半斤还八两，这是小乘戒。那么你吃素鸡素鸭素火腿，原来是豆腐皮，你心里这么一想，哎，这有鸡的味道，这个样子也像个火腿的样子，你并没有这个生命在里边，你心这么一想，在大乘戒里边犯戒。大乘注重心戒，小乘注重行为，所以不能够毁谤大乘戒，以此功德回向愿求。这是前边呢说明我们中品中生的条件，这是具体一点啊，把它记住。你要想中品中生啊，要行这个几种条件，用这些个功德呀，要把它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愿求生极乐世界，要发愿，要求生。你要求生啊，就要讨厌娑婆。你不讨厌娑婆呀，你生不了。你要了解娑婆世界一切都是苦的，你才能够到极乐世界享快乐。这个苦与乐啊，是很明显的相对。我想我们呢，哪一个都有苦。就是各有苦的情况不同，啊，苦境不同，啊，你不能说你因为这个是苦，也许旁人看的不是苦，所以是你要是舍苦，要能够舍得苦来进取这个快乐，说愿求我生极乐国，行此行者，如果你要修行以上这个几种条件，命运终时，你的命要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无量大众啊，唯眷属唯有。这个时间，因为你发愿了，同时啊，愿生西方，愿离娑婆啊，同时啊，你是这个不谤大乘，深信因果，对大乘经典呢道理相应。以此功德了，在命中的时间呢，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应你，同时啊，观世音菩萨也会来，大势至菩萨也会来， 因为他们三个三位佛菩萨是发的愿，无量大众，同时还有无量诸天大众都会来眷属围绕，赐紫金台啊，拿着这个紫金台呀、啊，紫色的这个黄金铸的台，到行者前，在你的面前赞言法子，就赞叹了，管你叫一声法子，管你叫声法子不容易啊。法子就是佛子，法就是法王，法王之子，佛为法王，我们是佛的弟子，叫做法子。你要是行小乘，不是佛，不是法子，因为佛的这个家业是度化众生，你要是自私自利的，你不能够继承他的家业，不能叫做法子。所以法子啊，必须要符合佛的心理啊，符合佛的行为，这叫法子。说从佛口出，从法化生，弘扬佛法啊，那么到极乐世界也不要忘了回娑婆，这个叫法子。如果到极乐世界说，哎呀，娑婆世界苦得很，那我到极乐世界享快乐，这个不行，这个阿弥陀佛呀，也许就是不会那么快来接引你，因为你太自私自利了。你说我是到极乐世界求佛加倍闻法开悟啊，将来回来度众生的，那么他就喊你什么法子？佛菩萨是度众生吗？啊，汝行大乘，说你就是阿弥陀佛讲的，说你呀、啊、修行大乘法，解第一义，了解第一的道理，第一义就是真理呀、啊，真理呀、啊，空有不二的是真理，小乘偏于空不是真理，凡夫偏于有不是真理，空中有有，有中有空，色即是空，空就是色啊，空与色，色就是有了，不二，这应该是大乘。你观空的时间不要度忘了度众生，度众生的时间不要忘了自己观空，这是解第一。是故我今来迎接主，所以我们现在啊来接引你去，与千化佛一时受手。这时候还有很多的化身佛、化身菩萨，同时啊接引你，他这个手啊伸出来，叫你到西方去。行者自见坐紫金台，这个时候念佛的人呢、啊，他自己会见到，他这个神识啊，自言而言就坐到这个紫金台上去了。这个时候很重要哦，如果我们看着观音菩萨他们来啊，拿着紫金台啊，你就不要客气，你就上去，你别到时候你不敢上啊，人家来接应的你不敢去，这个麻烦了啊。说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擦手，合掌大家懂了啊，擦手也是合掌的，把这个两个手擦起来，赞叹诸佛。这时候当然你心里边就很赞叹感激了，感激佛菩萨来接引你了，当然还赞叹佛的功德了。如一念前即生彼国七宝其中，在一念之间就可以升到极乐世界，到七宝池中，因为你是莲花台，莲花台啊一定在七宝池里边，在七宝池里边，此金刚台如大宝花，这个金刚台啊如同一个大宝莲花一样，放到这个七宝池里边呢，经数即开，经一夜，不是马上开，上品上升马上开，上品中升啊要经一晚才开这个莲花啊，经续再开。行者身作紫墨金色啊，修行人念佛的人啊，这个身体啊就变了黄金色了，身体啊就做了这个紫墨金的颜色，足下也有七宝莲花，那么你的脚下边呢也有七宝所组成的一个莲花，这个完全是观念问题、啊、我们现在走路，如果你要观想说我这个脚啊就踩七宝莲花，那就是踩七宝莲花。你像释迦牟尼佛刚生的时间 他脚下都是踩一朵莲花。我们现在如果观想说我呀走路啊都要踩莲花啊，这个莲花就是随心所现，就是在你足下呀现的这个大莲花。如果你坐在这里，你就说我坐在这里就是坐在莲花中，那这个拜殿就是莲花台，就是莲花台，完全是观想观念的问题啊。佛及菩萨即是放光，这个时候佛阿弥陀佛以及这个观音四字同时放光来照你这个念佛者的身体，目即开明，你的眼睛啊就开了，目啊就是眼，心目，心就开了，就是心眼嘛，心眼就开了。因前许兮普闻众生，这一句话也很重要，因为你在没有到极乐世界以前的习惯，我们现在耳朵里经常念佛的声音，经常听着念佛的声音，经常听着讲经的声音，经常听着诵经的声音，这就是熏习了，熏习了。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眼见耳闻呢都是念佛念法念声，这个要熏习的，熏习成了习惯了。因为生前你的习惯普闻众生，可以普遍地听到鸟语花香啊，树木风声啊，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谛，都在说真谛，都在说甚深的道理。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白天呢打妄想，晚上就做杂梦。如果白天讲经呢，晚上可能也在讲经。这个境界我从前有，我现在没有了。从前最初讲经的时候啊，因为是费脑筋，费脑筋想道理，晚上就在讲大作，滔滔不绝的讲。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习惯。你白天呢在讲经呢，晚上也许就会在讲经；白天念佛，晚上做梦也会在念佛。你生前这个听经听得多了，在西方极乐世界见闻都是说第一义谛，记下金坛礼佛合掌，赞叹至尊。这个时候啊，你马上就下了金台了，下了紫金台来拜佛，合起掌来赞叹阿弥陀佛。这个世尊就是阿弥陀佛了，来赞佛了，阿弥陀佛身金色了。经于七日应时俱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这个时间呢要经过七天，这是中品这个中生啊，这个上品中生啊，要经过七天才能够不退转，在这个无上菩提不退转。如果判教来讲呢，这个地方就应该属于这个道种智跟这个别教的石灰相位，是行不退，不退转是行不退。应时即能飞行遍十方，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啊飞行。飞行呢是一生身，一生身，身体没有动，心里走了，叫飞行。你像释迦牟尼佛啊，这千百亿化身，他化身没有动，心里边呢在应付一切的有缘者，这都是化身。比如空中的月亮，月亮的体没有动，所有的水啊都现一个月亮，这也是飞行。你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你心里边呢回到家里去了，这也是飞行。你现在进了，哎呀，门锁好了没有啊，瓦斯关好了没有啊，电灯关好了没有，心回家了，这是飞行，身体并没有动。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这个心走得快得很呢。历世诸佛啊，普遍地来供养诸佛，侍奉诸佛，在诸佛所修诸三昧，在这个诸佛的面前呢修禅定，请示佛陀。当然我们见到佛爱绝不放过了，有问题就要请教了，我们见到善知识都不放过吗？啊，有问题都要问吗？所以是在诸佛的面前呢修禅定、修戒、修慧，三昧就是定啊。 定当然不是单独的定，单独的定不行，一定由见生定，由定而生慧，因为你要生最后的希望是开智慧。我们拜佛求佛最后的希望是开智慧，你要想开智慧，你要先把心定下来，心要定下来，你要想把心定下来，先要守戒，先要守戒，这是三种嘛，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啊，由戒定慧，这个三不漏学，这是三昧啊，是一个戒慧的中间，这个三昧，修诸三昧，经一小节得无生也，这个时间很长啊，要经过修三昧，天天在修定，一小节，一小节就是人的寿命啊，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那么再一百年增一岁，再一百年增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就一增一减，这就一小节，一小节，经过这一小节才可以得到无生瘾，得到无生瘾呢，无生法瘾，这就破无明的位置，这应该是念不退的位置，应该是属于这个初地的位置，应该属于圣种性的位置，要判教的话，那么就说明了到了极乐世界才得无生瘾，在娑婆世界没有得到无生瘾，也就是说明了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断烦恼，断烦恼，断无明烦恼，但是你在娑婆世界也要断一点这个见识烦恼，你一点烦恼不断，你有五我执很重，贪嗔痴很重，你贪娑婆世界你这个七情六欲你怎么能走得了啊，但是微细的烦恼到娑婆世界断，所以到娑婆世界要经过一小节的修才能得无生瘾，无生瘾就是断这个最后的根本的无明烦恼，是我上次跟你们讲啊，他们香港在美国请了一个居士讲这个净土经，说待业往生这句话没有根据，因为他不明教理啊，这个都是待业往生的道理，经一小节得无生瘾，无生法瘾就是断无明，经过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要修行一个小节才能够断无明，那么在娑婆世界起码呀要断见识烦恼，什么叫见识烦恼，没有我见，大公无私，这是见，没有贪嗔痴，这是私烦恼，不贪恋这个娑婆的这个欲界，这样子才能够往生西方，但这里面的微细的烦恼还是没有断，还是没有断，所以可以待业往生。虽然在这个文字上没有明讲待业往生，但是在这个教判里边呢是讲得很清楚。同时，智者大师判呢，这个明智慧都可以待业往生。只要明智慧者呢，就是烦恼扶住了，烦恼扶住了就可以待业往生，还是要扶烦恼，不能说是。这个烦恼不服就走，同时根据他这个下品下生呢，你临命终的时间呢，造无逆十恶罪，到临命终的时候得到善知识开导你，你能够念十句佛号都可以往生，这根本谈不上断烦恼，是不是？你无逆十恶罪都造了，到临终的时间呢，请善知识开导你，能够一心的接受念十句佛就可以往生，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里边呢还有烦恼没有断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断，因为善知识开导你一念清净嘛，这个烦恼就不起了，不起现行了，烦恼不起了嘛，当然就是清净了，现前受记，那么奉祀诸佛嘛，诸佛就给你受记，受什么记呢？将来成佛，所以到极乐世界都是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啊，就是还有一番生死，你就可以成佛了，啊，或者还断一品无明，你就可以成佛了。这一生补处，这是受记作佛，这叫上品众生者， 上品下生念，以信因果，不谤大乘，但发无上道心。这几句话是上品下生的条件，要相信因果，不要毁谤大乘。什么叫谤大乘？我们的心量啊小，眼光浅，看不透对方他是什么来历，这么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看见这个比丘，比丘你犯戒，你不能起功高我慢心，因为你不了解他的境界，所以这叫谤大乘。如果你要是根据你的见解啊，因为他是不对了，这叫谤大乘。那么如果他的境界高了，那他是行大乘。你比如说密宗，密宗修这个双身法，修双身法就男女啊，男女这个交抱，男女交抱心不动，男女交抱心不动，他就修双身法，这个功夫很高的。我记得从前在北京啊，看的这个庙里面白塔寺这个像啊，就是这么一个像，男女像，平常他不打开的帘子不打开，他要修密法的时候帘子打开，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是抱在你。那么这是大乘的，如果一根据我们一看，哎呦，这是不得了啊，这是犯戒，这是谤大乘，因为他有他的境界，你不能根据你的境界来衡量他的境界，这一点大家要懂。因为我们的眼光浅呢，心量小，所以是谤大乘，不谤大乘要根据这一点出发，但发无上道心。但是要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无上道心，度化众生的心，处处以众生为前提，不要为自己打算，以旁人打算，与别人方便，与别人有利益我就做，不要考虑自己的好坏。这件事情，这件功德与大众有好处，那我就是要做。所以是这个牺牲自己来这个为大众谋福利，这是无上道心了。这是上品下生的条件，一次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与诸菩萨赐金莲花。这个是拿的东西不同了，也拿个金莲花来了啊，不是这个紫金台了，也是同样啊，拿这个金莲花化作500佛，前边呢有1000个化佛，现在呢就化作500个佛身啊，就是你这个到处所见的都是佛像啊，都是佛像，这个是化佛，它就是500化佛，一时受手同时来接引你，赞扬赞叹了，说法子，关键叫法子，如今清净发无上道心，你现在啊身心也清净了。如果落到这句话就不容易，身心清净不容易，身体啊不杀盗淫啊，心呢、啊、不贪嗔痴，甚至于口啊不妄于两声阿口气，这就是清净，就是啊如今清净发无上道心，又能够发菩提心，又能够发度化众生的心，这个发无上道心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学佛的也千万不要为自私自利。你比如说我生病了，我为众生而生病，我因为我生病希望大家都不生病，要发这种心。我替众生生病，所以维摩居士讲的众生有病我不能不生病，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发这个心，我拜佛我是替众生拜佛，我这一拜是替所有众生拜佛，代表众生拜佛，这个心量最后当然还是你自己拜，你心量可以这个不要本钱的嘛，啊，
一本万利的事情，你和如果做啊，心里发大一点啊，就是做所有的功德啊，一举手一朵花一炷香都为众生，这样好不好？这个都可以了。这时候你时间久了，心量就扩大了，心量扩大，与大乘就相应了，与大乘就相应了。发无上道心，我来迎汝，我阿弥陀佛，怀仁十字来接应你。见此事实，即自见身，坐金莲花，就见到自己的身体啊，坐到这个金莲花，坐以花合，你往上一坐，这个花就合起来了。随着世尊之后，随着阿弥陀之后啊，就往生七宝池中，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这个七宝池中，这个池子啊是七宝所成的，这个也是观想。你比如我们智莲精舍这个佛殿是七宝所成，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样讲啊。我们做的拜殿都是紫金台，也可以啊，这个不是阿 Q 的精神，应该观想都应该这样想嘛。我们都是大菩萨，诸大菩萨为伴侣，都是身心清净的，这个也是想。那你经常想嘛，它自然会清净。我们想都不想嘛，完全是根据这个妄念分别嘛。哦，这是砖的，这是瓦的，这是水泥的，这是冷气，这是电灯，这么一分别，那就不是极乐世界了，对不对？极乐世界不要冷气了，事实都是温和的，那就是。我们随便到哪里都感觉这个是鸟语花香，溪声山色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但是这个身心要控制得住，否则的话变得神经兮兮了。你到时候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西方极乐世界反而就怕你，说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了。这是在心里面的观想，心里经常这么想快乐，这时候你绝对没有烦恼。如果经常这么想，哪会有烦恼？你骂我，你是菩萨，你应该骂我的吗？是吧？你说我，你是菩萨，你说我听啊，那就说是我们佛教里面有自知，生自知。老人家，你要不给他顶礼，他不讲你错了，你自己错了，你不知道，他能告诉你，这已经他就是你的善知识。往这方面想，就不会有烦恼。否则，哎呀，你怎么批评我呀？你骂我呀？那就烦恼了。来了，这个想法。一件事情啊，各种想法不同。一日一夜，莲花乃开。这是啊，上品下生，要经过一天一夜，这个莲花才开。开了之后，经过七天，乃可以见着佛，见着阿弥陀佛。虽然是见着佛了。在众相好，心里还不明了。虽然是见着佛了，经过七天七夜，啊，经过七天七夜见着佛了，但是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你心里还不相应，还不明了。在三七日后，乃了了见。要经过三个七天之后啊，你可以了了见佛身了。不了了就是什么？好像仿佛见着佛身，见得不太清楚，就是不了了。了了呢，就见得很真，就是我们做梦。哎呀，我昨天晚上做梦，做得很真哦，啊，就是了了。啊，做得不太清楚，好像是个佛像，这就是不了了啊。闻众音声，皆演妙法。听到很多的音声，这个众音声就是依报的音声，正报的音声，正报就是。说法的音声，依报就是你这个树木的声音，流水的声音啊，正报嘛，小鸟叫的声音，都在演说妙法。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你可以到十方世界去，自由自在的走。来到十方世界去做什么？你都是供养佛了。说我们现在好道场、好庙，也就是供养三宝，供养。就是做功德嘛，游历十方，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供养诸佛，也是供养三宝，也是做功德。于诸佛前闻甚深法，那么你供养他了，他就会跟你说甚深的妙法。所以于诸佛前，在十方诸佛的面前呢， 就听到他很深的法，很深的佛法，就是闻所未闻的佛法。经三小劫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这个时间长，如此修行啊，要经过三个小劫。所以是我们听过这个道理，就不要说是到了西方就见佛闻法呀，好了，好像你这个希望很大，到了西方没有见佛闻法，好像马上就退，到西方好了，我还是回娑婆世界去。这个有时间点，你上品上升就到了就见到，上品中升啊又不同了，上品下升啊时间又不同了，就说得很清楚了。要经过三个小劫得白法名门，白法名门呢，就是初地所得的智慧门。那么白法如果讲唯识白法呢，不能在这里讲，就是一百种的这个方便法门，就是有一百种法都可以进入这个无声的门啊。你比方说讲六妙门嘛，就是六法都可以通入妙门，这个白法都可以进入妙门，就是明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欢喜地就是初地，初地就是成佛了，初地成佛，住的欢喜地就是无生也，就是圣种性，就是念不退。欢喜地，欢喜地就是无生也了，是住这个初地欢喜地。是名上品下生者，是名上辈生想，名十四观。这个叫做上品下生，这个叫做上辈生。上辈生就是上品往生了，叫如果十六观来讲叫十四观，你们十四观。上品呢是道种性，是行不退，是十回向位，是福明的位置。如果要是中品呢，那就是性种性，别教的失衡的位置，是断界外尘沙的位置。如果要是讲下品的往生呢，那就是习种性，就是别教十住的位置，就是位不退。但这个大家知道一点好，就是在判教是有这么多分别。佛告我难及韦提希，中品上升者，要有众生受持五戒，次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五逆，无众过患，一次善根，回向愿求，登于西方极乐世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自其银所演说。苦空无常，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行者见以心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未举头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寻开，当花扶持，闻众音声赞叹四地，应时即得乌罗汉道，三经六通俱麻解脱，是名中品上升者。中品呢也有上升、中升、下升。中品上升的条件呢，要受五戒，次五戒。不要说哎呀，我受过五戒了，那么我问你，你守的情况怎么样？你受了戒，你守了戒没有？受了戒不守戒，不但是没有功德，而且有罪，就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说受五戒要守啊，不守，所以在受五戒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这个想法，有受一戒，有受两戒的，有受两条的，有受三条的，有受四条的，有受五条的。受五条叫满分戒，受一条叫一分戒，你能守多少条你就受多少条，你不要贪多。哎，受五戒我全受，到饭的时候隆中饭，这个时候我说啊，我这个 不杀不盗不淫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这五戒你随便选一条，你守住一条就功德无量。当你全部守更好了，在经典里边讲，你要能够守住一戒，有五个护法神来保护你，逢凶化吉。如果有五戒都守得住你，五五二十五个护法神来保护你，昼夜六时经常保护，但是要守。五戒有这个大乘五戒，有小乘五戒。一般讲这个五戒都是小乘。如果是受三规，受过三规，再受五戒，再受菩萨戒，这是这个依次而进，依次而进。但是受菩萨戒也应该里边呢也有五戒的这个。最初啊，六众里面就是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前面这个众条就是五戒，你受菩萨戒也就等于受五戒啊。别说哎呀我受菩萨戒我不受五戒，你受了菩萨戒就已经受五戒了，你受了五戒已经是受三规了，都有先三规再受五戒。如果是你从前受没关系，就我现在我自三规，自规佛规法规生，那么不具足五戒菩萨戒啊。如果你受五戒里边就具足三规，受菩萨戒里边就具足三规跟五戒。菩萨戒的条文大家都知道，起码前面这个就是五条的根本戒是有的了，是受持五戒，这是条件呢、哦、往生西方中品上升的条件，要受五戒。四八戒斋，这是受八关斋戒。四八戒斋，四八戒斋啊，就是一天一夜的戒。五戒呢是进行时的戒，菩萨戒呢是近未来的戒，这个情况不同。你要受过菩萨戒，你生生世世都要行菩萨道，戒体不失，戒体不丢。受五戒呢就是尽行受，这一辈子就这一生此时为止。八戒斋呢一天一夜，八戒斋这个时间呢不同，所以是八戒斋。我想这个道理讲的多了，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嘛，不必多讲的了。修行诸戒，诸戒就包括了具足戒，力求必求一的这个具足戒。真正的忏悔，我们受过具足戒，你像必求条文呢，我们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受过菩萨戒条文呢，你也不一定搞得清楚。受过就忘了，何况受的时候当时乱糟糟的，上面讲戒你不一定听得懂，你就跟着大家喊能吃哦，能吃，能吃，能吃，到最后什么东西、啊，还是回来下来还是不知道。那就说是要修行诸戒，受了之后啊，要修行诸戒，不造忤逆，不能造忤逆罪。忤逆就是在小乘戒里边不通忏悔，在大乘戒里可以忏悔。受菩萨戒叫七遮罪嘛，要这个问遮难嘛，可以还可以忏悔。忤逆小乘绝不能忏悔，就杀父、杀母、出佛身许。把佛像打掉了，那就是出于神学，他不懂啊，啊，把这个佛像整个给打倒，就是出于神学。说是不造忤逆，无众过患，没有很多的这个罪过，不做很多的罪过，众过患就包括戒条的过患。哎，我没有受，我就没有守的义务，我受了，我就不能再过患，不能再犯这个条文。我本来从前也想找机会把这个菩萨戒的条文一条条找机会讲，啊，现在如果各位如果有发心受菩萨戒，我们就把这个条文一定要详细的分析要讲，把它记在心里边的。你受过菩萨戒的这个六众二十八条啊，一定把它搞清楚。这样我们看起来六众二十八条不是问题，那么站在居士看的十众四十八条啊，那问题就难了。你守不了，守不了。 里面也不是居士，所以守得住的。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以此上边守戒的功德、修善的功德上面有根来回向，把这个功德呀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求啊，都是在四教里边的无烦恼的位置。你比如在藏教啊，是这个五听心主念相念；通教初二谛，别教十心位，原教是五品弟子位。这是四教都是无烦恼的位置。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为友。这个时候啊，比丘来接引你来了。阿弥陀佛与这个诸比丘，好像这观音菩萨没有来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没有来了，就很多的比丘来了。因为你守戒嘛，这是如是因感如是果。比丘是讲守戒，尤其守五戒、守具足戒都是比丘守的啊。那么以诸比丘他的这个眷属为友，眷属应该是包括七众弟子，佛教讲四众，另外再加三众，四众就是比丘尼呀、优婆塞、优婆夷呀，再加上沙弥尼，再加上十刹摩诺就是学法女啊，学法女。放金色光，自其眼所演说普通常我。这时候啊，放光，放金色光啊，到你的面前，跟你讲苦，一切都是苦的，最后归空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无我的啊。赞叹出家，这时候他叫赞叹出家呢，出三界家，出烦恼家，是出家呀。身心最出家是好的，身出家，心也出家。不然的话呢，心出家，身不出家也不错。你在家，心里边清心寡欲也是出家。就怕身心都不出家。如果再进一步讲呢，出生死家，出烦恼家，赞叹出家，得离众苦。出家了嘛，就可以离开很多的苦了。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这时候心里很欢喜了，自见己身坐莲花台，自己看着自己的身体就坐到莲花台上了，长跪合掌为佛作礼，未举头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刚一合掌，刚一顶礼，头还没有抬下来的已经升到极乐世界去，这很快。莲花寻开，到了极乐世界，这花开得很快，经过一巡天呢，巡应该是十天，经过几天呢，莲花就开了。当花敷时，闻众音声，当这个花开的时间，你就可以听到啊种种的妙音声。这个音声呢，就赞叹四谛，赞叹苦、空、无常、入我啊，知苦、断际、目灭、修道，应时即得阿罗汉道。这个时候马上就可以得四果罗汉，波罗汉就是四果罗汉，四果罗汉就是断见识烦恼，四果罗汉，波罗汉道。波罗汉呢跟比丘，波罗汉是果，比丘是因，因中啊这个其实不魔不恶，做比丘的外其实以滋养色身，内求法以滋养慧命，就是做比丘。不魔出家了修道，当然出家就不是白衣，要修道，这个魔王都恐怖，你出家做比丘起码要叫魔王恐怖才可以，如果他都没有恐怖啊，就证明你不是真正出家，顶着换件衣服头发剃掉，这就光头去汗，没有什么两样。杀贼要杀这个身口七支，这个破恶，破这个身体也不杀到人，口嘛不妄语，恶口其余两舌，因为做比丘心里面控制不住啊，贪嗔痴还是有的，所以他不要求比丘 断贪嗔痴，但是杀盗淫一定要断，嘴里不打妄语一定要断，就是闭上。到罗汉的地步呢，他不用其食了，应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供养我就感觉很抱歉啊，因为我没有道德，我没有办法替你消灾，这是比丘的心理。如果我要是罗汉，你供养我什么我都是理所当然应该受，日食斗金，你供养我一斗黄金我都能受得了，因为我有这个力量给你消灾，这是两种心理。到罗汉的时候就应供，应受淫天的供养。无生，到了罗汉的地步啊，一切不生灭，烦恼都不生，就是出垢的烦恼都不生了。杀贼就杀这个所有的烦恼贼啊，统统杀掉了。所以这个一个地就是阴，罗汉是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脱。那么到了罗汉呢，具足三明，天眼明啊，这个漏尽明啊，续命明啊，这是三种明，就是六通里边的三种的明。六通啊，天眼、天耳、漏尽他心、续命神足啊，这个六通，具八解脱。八解脱就是八被舍的意思啊，在阴中叫被舍，到果上叫解脱，是名中品上升。这个叫做中品上升。这几段文呢、啊，这个三类九品呢，大家应该好好体会体会，它是什么条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个情况？时间有多久？这个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将来到极乐世界就不会惊恐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